Welcome to Cherry Seeds! Cherry, cherry, cheer!
我们是樱桃小丸子。
在这里我们将分享我们自己在英语教学和学生英语学习上的五四三哟。
我是 Caroline， 我热爱教学。我会在这里分享我的英语教学小偏方。
我是 Nina， 我热爱绘本。在这里我会分享很多绘本给大家哟。
每周三会上架，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Hello， 所有樱桃小丸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妮娜。
我是 Caroline， 大家新年快乐哦
！Happy New Year， 可能要这样子一直讲好几集哦，所以大家的新年一定会很快乐，
很快乐啊！上次不是说了吗？过完年就觉得快要放寒假了，
没有错。但是放寒假就快要开学了，
而且今天是 Nina 的生日，我们要祝
Yes
Nina 生日快乐
，Birthday to
you！ 对，
好了，谢谢，谢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收到了，谢谢大家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平安健康。但是卡老师现在应该马上要进入我们所有老师的忙碌时期了，对不对？
对，我们在快乐之前还是要有一段痛苦的过程，
那就是期末考试要到了。所以呢，今天啊，妮娜和卡老师想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们稍微再来聊一聊这个评量这件事。我们在前面几集哦，其实有稍微聊过评量了，那今天我们想要再来跟老师们讨论一下这个评量这件事情。好，卡老师，我来问你哦，你觉得考试很重要吗？
考试哦，应该是重要吧。
为什么？
因为有的小孩子啊，就是如果你都没有考试的话，
对，
他就不复习了。
是，所以考试可能是控制孩子学习成效的一种方法哈。其实我们不要讲控制啦，可能可以 push 学生再去把这些东西可能记忆它或精熟它，那我们再做个检核，可能其实是帮助孩子学习的哦。所以考试有时候是一种帮助耶。好，但是妮娜刚刚的提问啊，其实很狭隘的。其实考试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用另外一个词来取代它，就是什么呢？
评量。
对，因为考试好像感觉就是一种好像很有压力的东西哦。那但是评量就不一样，评量的目的又是什么？卡老师，我要考你。
评量的目的是为了诊断学习成果，不是吗？
对呀，就是评量的目的在诊断学生的一个学习成效哈，学习成果，卡老师说的。然后呢，可以用作我们老师可能去检视我们的教学是否有效啊。如果没有效嘞，那就要调整教学。
哎，
所以
妮娜，我问你，你觉得美国的大学会不会有笔试？
有啊，
有
吗？
我跟你说，我一直以为他们也是，就是说不是那么重视笔试哦。
我觉得应该有，虽然我没有在美国读过书，但是呢，评量的形式有很多种嘛。那智力考试它其实比较是能够测验出你这一科的知识啊、领域知识是不是确实已经有学习到了，其实可以用智力测验很快速的做一个评断。我觉得智力测验没有不好啊，
因为美国的大学生啊，我就是问了。他们都考笔试，
不是都 open book 吗？
我以为
好了，算了，我们没有在美国读过书啊，哈，听众朋友有在美国读过书的，再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不要以为那个美国人不重视笔试哦。
好，不要讲到美国人，是离我们太远，我们来讲我们台湾，而且不讲大学生啊，讲我们的小孩子。
是，
其实妮娜呢，这几年去过很多学校，也遇过很多老师。常常老师都会跟我争执说， 英文为什么要月考？
哦，真的吗？
嗯，真的，真的。哦，有些学校没有考试，
是
有些学校有考试，大家不要觉得很惊讶哦。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领域科目里面纳入段考的，其实应该是国语、数学，还有什么自然跟
社会。
对
对，
但是呢英文其实没有强迫考试，所以我去到很多学校，有些学校是不考月考的，嗯，就是没有跟着，学校的定期评量那样子一起考。那有些学校他有考，那他是跟着定期评量一起考，就像我们学校。那像柯老师的学校有月考，可是没有跟着定期评量，对不对？
我们只有期中考有跟着学校
是
一起考，
是，所以在
期末随班考，
对，所以说英语这个期中期末考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差异。那你问妮娜说觉得要不要考个期中考跟期末考同一考试，我觉得要的，嗯，
我觉得要，我觉得要。
到一个学习的阶段，我们确实得用一些工具，评量的工具来检核孩子，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因为如果没有考试，真的是没有一个立基点可以让我们去检核整个年段孩子的学习。嗯，因为如果说老师只教一个班，那其实很容易去看到，因为平常的相处跟教学嘛，很容易去看到孩子的一个进步情形啊。但是呢，如果说一整个学年，我还是支持啦，我还是支持应该有一个期中评量，即便老师你只有一个班，我觉得还是要一个同整性的一个期中的测验、期末测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对，
嗯，
我觉得
呢，
对，我觉得妮娜老师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棒，因为我真的有听说，有的学校真的是没有英文定期考察，
真的真的，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惊讶。其实，不过这个决定权还是在各校，我们还是尊重。只是妮娜跟柯老师的看法，觉得 why not 就来做一个期中期末评量，也让孩子能够趁着这个机会哦，去检视自己的一个学习。因为毕竟期中跟期末的评量跟我们平常的考试不太一样，
对，
题型呢可能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它比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做这件事情，妮娜老师也是支持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柯老师，
是
我记得我有一年教一二年级，在我目前的学校，跟我教同一个年级的老师说要考月考，然后我就跟他持反对的看法。但是呢，我又觉得，哎呀，那个老师教一二年级教那么久了，我还是得尊重他。所以我就软了，我就跟着他考了一个期中考。
等一下，你不是只有一节课吗？
对啊，可是那个
一年级。
二年级、
那要考什么内容？
还是一样，就出了一份符合那个年级的考试卷，但我其实是不赞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学校有没有，就是说还是要跟同才哦，可能讨论，然后取得一个平衡。在那一次呢，我是尊重他，因为他教的比较久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在跟他沟通，我说我们是不是如果真的要考的话。没有跟着学校的月考考啦，那我们是自己找时间，然后会出共同的一份考卷，但是我们就会把题目真的是降的比较像我们习作的学习的那样子的评量方式。
对，
因为有时候出大考，我们常常会出到不是习作或课本或我们习惯教的那些练习活动的题型，那其实蛮危险的。对，像妮娜以前在新北市啊出那个英语检测，因为我之前是辅导团的团员，那新北市的检测题目是我们自己出的，那当然我们整个过程有请教授指导，然后我们出来的题目呢也有经过一再一再的预测然后修正这样子。那我记得那时候在研发题目的时候，教授一直跟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考到国中的题型。因为事实上在国小学习的阶段有国小的学习的目标，学习的内容，即便是题型也有是属于我们 偏国小的部分，像克漏字，教授很在乎哦，克漏字就是国中的题型，还有除错，除错这件事，教授那时候指导我们就是不可以出除错的题目。
哦，那个句子重组呢？
句子重组忘记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除错这样题目，教授说他们才刚开始在学习，怎么可以给他们 wrong input 去选择。
哦、oh, ，OK，
对，所以这些我都有把它记在脑子里。但是我最记得住的，应该是说影响我很深的，就是教授说叫我们要去看能力指标，
对，
去看学生国中的题型跟国小的题型应该是怎么样做分。就是做设计，所以要把能力指标再把它看精熟一点，那就不会去出到国中的题型啊。那我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蛮在意的，所以我在出题目的时候我会以习作的题型为主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很难呢，因为像最近有那种研习是什么素养评量。
哎，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哦。
好哦，那我们等一下再讲。
如果我，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很快的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学校啊，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位老师，他说他要在课发会要报告素养评量，
是，
然后他就很紧张，他就跟我说张云林，他说妮娜，那个素养评量是什么？他是一般科的老师啦，
对，
我就说。你觉得呢？他就说啊，就是那个题目啊，要出的很素养。他讲了这句话，我就告诉他，其实在12年国教，在国小阶段的素养导向的评量，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考题试卷。所以刚刚卡老师说啊，要出的很素养。这句话我可能也把它对号入座，说我们要把它出成一份考卷了。其实素养导向的评量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好，
也是可以涵盖听说读写了，
是可以。它考卷考试笔试只是一种形式，它更多的应该是刚刚卡老师说的多元的评量形式。
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没有先要讲这个。好，我们呢要先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说我们期末的评量卡老师跟妮娜是怎么做的。卡老师最近有一点特别哦。
我先讲我以前你刚刚讲的那个低年级的嘛。
好啊，低年级的卡老师再来说说。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考卷，然后其实有蛮多老师都有做过一种就是闯关式的评量。
有学校很喜欢我们做闯关评量，因为很有趣很热闹。
对，但是你闯关评量你们学校是怎么进行的？
我们就是会选第一个日子。接下来呢可能就有5、6关
全年级一起做吗？
我们的闯关评量比较在低年级。
对对，就低年级嘛，
对，让他们做一个动态的活动这样子。我们的关主都会是高年级的孩子
哦。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游戏成分比较高一点，
是，
就主要就是让虽然是在做一个简单的检核啦，可是那个检核的成绩其实并没有纳入我们的评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评量，我才会说它是比较 for fun 啊，可能学习到一个阶段了，然后我们设一些关卡，让孩子去用他所学的英文去闯闯看，然后使用英文这样子，那是比较好玩的一个状态。
是比较好玩，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效果啊。
是，
那你说那个请高年级来当关主，那你们利用什么时间？
我们学校很特别，我们学校礼拜五的一二节是全校不排课任课
哦。
都是导师课，所以我们礼拜五的一二节常常会来用来做全校的性的活动这样子。但是这个做了后面也没有做。就做了几年以后，后来 就人换了，就没有人再推这个了。所以、
哦、嗯 ，OK OK，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耶，因为这比较是活动式的一个评量，所以对我们教学上的影响，我觉得可有可无，然后也不大。但是我特别要说的，如果我问卡老师说，你觉得一二年级你平时要不要给他们一些纸笔的小考呢？卡老师觉得。
我觉得要看程度吧，因为你一年级毕竟还是以字母为主嘛、嗯、
没有错，
然后他要熟悉那个字母的声音、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认读，就是说他能够认，然后能够知道那个声音跟字母的关系。
嗯，
那低年级学的内容很少，他就学这个，然后再学一些代表字。
对，
就是比如说 A at apple 这样子的代表字。
嗯，
那能不能认字，能够认的那个 apple 那个字也很难，他可能可以说出看到图，然后说出代表单字。
对，
那如果说你要在他去让他去认识这些代表字的话，其实内容已经有点多了。
好，这话就要说回来，就是卡老师说的很对哦。像 Nina 就会认为，刚刚卡老师在纠结说，诶，比如说 Apple 这些字他要不要去认。
对，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决定？其实能力指标上面有清楚的写到，
嗯，
一二年级孩子他们确实要学会的是什么？
字母
的听说读写。
对
，letter names and letter sound， 其实应该要准备好。那你可能会质疑 Nina 说 ，Nina 能力指标没有这样写。对，因为我们全台湾教育部所规定的英语课程，应该是要从从三年级才开始。
对，
所以三年级是一节，四年级是一节，这是固定的哦，教育部规定的。到高年级的时候就会是两节两节，可是现在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好多县市一二年级就上英文了？
嗯，
因为就是县市自筹经费，
然
后各自发展，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在教育上呢，这个英语实在是太重要了。好，所以呢就很多县市它会往下延伸，一二年级就会开始上。全国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状态差很多，有些一二年级它结束可能八到九节，我们两个不是有遇过吗、嗯、对不对？那有些可能一节，那有些县市或某些学校他们可能是零节一二年级，所以这是一个蛮混乱的一个状态。
是、啊、
但是我都会鼓励老师，如果学校有英文课的话，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在三年级以前就去完成字母的听说读写啊，包含 letter sound。
对，
因为这样子进入三年级以后，我觉得会做比较好的一个衔接。因为三年级上去了以后，他除了要学单字，还要学 phonics， 还要学句型，对不对、嗯、如果说在那个时间字母还没有准备好，我会觉得来不及。所以如果以 Nina 的这个想法，我就会认为一二年级如果是有上到英文课的话，那字母的这个能力要帮学生准备好。那我觉得可能教完一小段就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检核。检核刚刚卡老师说我们一二年级重听嘛，对不对？
对、
他能够听辨字母这件事可能很重要。那到二年级的时候，他可能要能够写出来这个字母的形、
嗯、
还有大小写对应，还有它的顺序。我觉得如果一二年级有上英文的课程的话，我觉得我们所有老师应该要努力把这一块先把握住。
对，
我觉得很重要。
对，尤其是现在就是像出版社他们都会很好心、嗯、
对，
提供很多资讯。
对，
可是呢有时候有的老师他就会歪掉了。
就是我一直听到很多学校因为十二年国教的这个状态，还有再来说双语，好，所以各校可能有没有买课本的情形，就是在一二年级有上英文课，那因为是他们的校本课程嘛，好，校本课程是选择了其中的英文课当学校的一个特色发展，
嗯，
那有些学校坚持呢没有买英文课本，
哦，
我这学期至少遇到两间学校哦。
是。
那这对英文老师来说其实是很担心的。那我也很高兴英文老师很担心。对对对，英文老师一旦担心，他就明白说，其实在低年级的部分啊，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语言的要素要帮孩子锻炼好，把握住。
对，
那我们也知道低年级孩子喜欢唱唱跳跳啊，可能喜欢看绘本，那那些呢可以在我们把握住的其他时间来做多元的融入，我觉得会比较好。
是，所以我觉得低年级就是我觉得任何的老师真的要把握这个字母的语音，语音跟认读真的很重要。它虽然很简单，
对，
可是如果这个基础没有扎好的话，他到了中年级他就会变成说他在认识一些单字的时候
是
他没有做那个声音的连结，到了高年级他就整个跟不上。
所以说如果一二年级有上的话，刚刚说把握住嘛，哈，我觉得这时间不能浪费。这想想有点恐怖哦。你看，
是
一年级，如果我们算一节课好了，就讲我们桃园好了，那一学期就二十节，那一二年级四学期就八十节，八十节如果没有让孩子字母，不能这样想了，这八十节让孩子熟悉二十六个字母，应该不为过吧？
对，可是就是有的老师就是太欢乐了。当然低年级你要欢乐一点嘛，比如说你要玩游戏，要唱歌，
对，
要讲故事。
是，
但是我觉得有的老师他可能没有去把握好那个比例。
对，卡老师说的也是我正想说的。
是，
对，就是我们在课程规划的时候呢，可能哪一些是要刚刚又说把握，我现在再来讲把握住的部分，一定要把它切开来啊。那就是把它切成一节课应该是怎么样去进行。好，我也很鼓励活泼，让孩子能够在开心的一个状态下很想学英文，把这件事情做好。好，但是呢这件事情今天如果老师有听到我们讲希望老师呢也把它放在心上哈，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帮孩子在三年级准备好这个能力的话，他后面会顺很多哟。要不然三年级的老师都会说怎么回事，我字幕还不会。
对，
然后就会变成整个压力很大了哦，哈，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大家要把它认真的纳入考量。
真的不要觉得教字母很枯燥，然后老师就是教的不够到位。
字母不一定是枯燥的嘛，哈，字母的我觉得那是教学法的问题。
是，
但是既然卡老师提到了，我还要讲，就是教一次学生不可能会的哦。
对，
再过了一个寒假暑假就 Oh my goodness
忘光了，
都忘记了嘛，所以才会说我自己教学啦，哈，我教字母我一定会马上做小检核。
对，
就是教完可能下一次或者在当堂课我就马上做小检核。我们的小检核不是说很严肃然后一定要把孩子逼到极限的那一种考试，就是小检核嘛，因为现在教完了，同学你现在赶快记哦，等一下老师马上再来考你一下。这不断的检核不断的练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而且要 少量多餐。
对，因为像妮娜其实也教了一二年级，教有一阵子了，我确实觉得孩子要记住不容易。
对，真的真的会忘记。
很会记得那些其实他们是有补习的。
没错。
对，所以说如果又没有出到回家功课，好，然后这样子一个礼拜一次就确实是有困难的。好，那字母呢除了字形还有字母的对应还有 sequence， 那大小写转换也就是对应的部分要想办法哦，好，靠我们的努力把学生弄得很熟很熟，我觉得这对未来的学习会很有帮助。如果他到三年级还一直在被老师罚写字母啊或者是练习字母，那就很苦了。
对，所以像我之前那个三年级也是会安排那个在班级内闯关。
对，闯班级内哦，你现在跳到闯关了齁，
就是口语嘛，口语嘛，也是评量那个字母。所以像我以前在山上的时候就会安排比如第一关，
对，
就是字母配对，
对，
好，然后第二关就要说出 letter sound。
Yeah， 嗯哼哼。
然后第三关就是讲出代表单字之类的。好，然后第四关就是可能就是填个简单的字母音啊。
是，
对，就是也可以有一些闯关的一些活动啦。然后你就是班级呢，因为刚刚丽娜讲的是全校，我觉得这个执行是比较难的。
对，
但是其实像就像刚刚丽娜说的，我们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有去补习，
对，
好，然后也是同学认可英文不错的，那我们就可以请这些小朋友出来当关主。
嗯，
然后我们设计个五关，然后弄一些 flashcard 让学生去排队，好，然后盖印章，然后请小老师当个关主啊，这样其实也蛮有趣，然后也有一个口语的评量，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
哎，我觉得很好，哎，谢谢卡老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真的不容易施行，
对，
但是在班级内的呢，确实可以做，而且其中可能可以做一次。因为这样闯关其实也好玩，学生也比较没有压力，然后期末也可以再做一次。那刚刚卡老师有提到说，就是可能学比较久的孩子
是，
他可能可以当关主，
对。
但是呢，我这边也要提供卡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想法，其实啊，就算能力差的孩子，我们也可以让他慢慢的学习当关主，他们其实也会觉得很开心。
哦，对呀、有一些就是他可能只要
他就算不会，有没有？他就人家来闯关的很会啊，他就会一直、他只要一指这个，然后对方可能念 apple， 指另外一个对方说 banana， 他是不是也还在学？
对，
所以是有趣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不要那么的，也许可以把心打开一点点，然后来一个另类的做法，我觉得其实应该也会觉得很好笑。然后程度好的孩子，他会跟你说他会觉得很有趣，怎么老师你现在的那个标准啊，很天南地北的那个颠覆，以往都是好的来当关主，现在呢，可能还没有学会的孩子他也可以当关主， why not？
是，
对
对
对，
这是三上嘛。然后我三下有做一种，就是我们不是小朋友会学一些歌曲嘛，
对，
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学期中教过的英文歌，比如说假设我们教颜色，那我们就会有 color song，
对。
然后如果教时间，就会有我们就会有一些简单的儿歌嘛。
对。
那我就请他们分组，比如说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
是。
然后我就把我们这学期教过的歌写出来，然后把歌词印出来。
是。
那我就让他们去做小组练习。
嗯。
小组练习完了之后呢，他们要自己录影。
了解。
就是录那个唱歌的样子，然后每组就拿两台平板。
是是，
一台是当那个卡拉 OK，
是，
然后一台就是录影的。
是，
我跟你讲，真的超好玩的，
很可爱。我觉得小朋友会觉得很好玩，
很喜欢。
其实过程不在于他到底得几分，
对，
重点就是他为了要录起来，他们其实得一直练，一直唱，
没错，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对
对，而且真的超好玩，然后。录完了之后我们就播给大家看，
对，
所以就可以利用那个考完笔试，
是，
可能会有两节，我们虽然上次讲的那个 Chinese New Year 嘛，
对，
那我们也可以做类似这一种，就
是、对，其实所以我跟卡老师是在帮助大家想最后一周我们可以干什么，
可以干嘛，真的，
如果老师你不想放影片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我们不要放影片，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像刚刚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活动，我就觉得非常省力，可是呢非常的有意义，教室应该是很精彩的。然后虽然我们老师可能在旁边闲晃，但是孩子的那个学习的那个专注力啊跟热情啊应该是很高很高的，我觉得很棒。
三四年级很容易，然后像三四年级有时候我们会有那个课文嘛，
对，
课文不是就是大概四页嘛，
是
会有一些对话，对，如果老师你不想让他们唱歌，你也可以让他们去把这个对话录起来，
对，
就是四个人一组，那每个人演一个角色，
是，
然后也是看着课本念，或者是把这个故事演出来，
对，
也非常好玩。
对，有时候拜平板之赐哦，我们的课程真的会变得莫名其妙孩子就很专注，
是，
而且莫名其妙孩子动机就很强。刚刚考老师说的是中年级，那像 Nina 呢，是每个单元，每个单元我一定会做一个小检测。口说我也没有落掉，我就是让孩子拿着平板去录那个每一个单元的课文。对，我要强迫他们去说，
是，
所以说我才会说，哎呀，平板真的是好处多多啊。
对，就是善用这些工具啦。
每次他们在录的时候，我其实都很感动，心里都很感动，因为他们就是在各自的角落录音。那老师会说，那有些小孩他就录不出来嘛，对，会是这样子。但是我有一个范例音档，真的很弱很弱很弱的孩子，他会播着范例音档同步念，我也觉得是很好。好，但是这种小朋友很少数，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会努力。那如果老师你还是觉得这样还是有一些孩子不行啊，那就让他找伙伴也是一件好事啊。好，这个形式上老师可以再做调整。
因为你如果中年级哦，没有让他习惯讲英文，把英文说出来，他到了高年级他就不开口了。
真的，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幸福的，我的六年级的孩子他们很可以耶，他们会愿意朗读，
是，
但是你说他们真的会用英文跟老师对谈对答有没有，这个几率还是我觉得还有努力的空间啦，我们还要再加油。
对，但是我觉得口语不可以偏废，真的不能偏废，不能
说一定要练，对，
真的要练，然后要让他们有一个产出。
讲到这个口语的重要性哦，我记得哦，很久很久以前呢，也就是20多年前，那个英语向下延伸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的台湾的孩子比较不会说，不敢说，害怕说，那所以我们把它往下延伸，是因为孩子他们的天性，他们比较不怕害怕，会比较敢说。好，那到现在呢，我还是觉得这个还需要再努力。所以说在我们的课堂上绝对不能落掉练习多说这一件事情。
是的，
真的。那卡老师，这个口说的活动你讲完了吗？
还没有，刚刚讲的是
你怎么还有啊？
刚刚讲的是中年级，那高年级勒？高年级的话呢，像我们的课纲里面有要求学生要会自我介绍。对，那我记得像有一些教材，它里面也会在很自然的就会在期末有一个自我介绍。
是，
所以这时候刚刚丽娜老师讲的那个科技，那早期呢，早期我们是这样子，就是在考笔试的时候，
是，
就是有一栏嘛，然后可能是课文的对话，应该是说我们都会教一些 question Q&A，
yeah,
yeah. 我们就把它串成一段自我介绍。那以前我就是边考笔试，就边让学生来旁边口试，
是，
然后就会做那个表格，然后就哎他这边答的怎么样啊，就是属于个人的个人的口试哦，就是一定要产出哦。
是，
那现在因为有科技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让他透过 Cecil 录音啊，或者是用 Canva， 或者是拍影片都可以。
对，好，那这是一块。那我也想跟卡老师分享我们高年级的部分。
是，
其实在高年级啊，每个单元啊，我自己目前教的课本它都会有一个后面的阅读测验，也不是阅读测验呢，其实它都会有后面的一小段短文是用作口说练习的。那它上面会有一个口说的范本，一个短文，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照样写范本这样子的一个页面。那我其实会让学生把它先背起来，就写完以后要把它也不是写完，就是上面的那个范本我会规定学生当场背。
对，
就是3分钟，我说现在3分钟哦，全班哦，我们现在一起来挑战把这个短文背起来。 那我就开始计时、嗯、我会一直跟学生说我们现在一起刺激一下我们的脑部，我觉得我们可以，所以全班就开始疯狂一直背背背背背。三分钟到了以后呢，我就请他们把课本合起来，然后全班一起大声背出来，那学生可以做得很好、嗯、那这样一点点挑战给他们一点点压力，其实学生是可以的。为什么我要说背这件事可能也是重要的？
对，
因为语言真的是累积的，
是
mechanical drill， 它其实是有一些必要的。我觉得我们不可以说在生活化、情境化、沟通式至于把这些都丢掉，因为你要能够让很自然的说出一些英文的话，那脑中里面要有东西嘛，
对
不对？那脑中的东西它有时候是要靠累积或者是靠大量练习来的啊，所以呢不可能没有练习教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不可能。好，所以妮娜老师才会说哎，有些片段呢，有些短文我是会让学生去记忆然后朗读他的。好，对，但是老师在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如果说这回去背起来明天要考这件事可能就不好玩了、嗯嗯、然后学生就会觉得哦，那一节课都在考试都在背东西、哦、所以可能技巧上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说在期末考呢，如果老师你跟卡老师还有妮老师一样不喜欢让孩子没事做，
对、
对，喜欢很喜欢让学生考考试有没有。好，我们刚刚呢就提供了一个在期末做的一个比较动态式的评量。
哦，我还有补充一个、
嗯、好啊，卡老师说、嗯、
像刚刚讲的是自我介绍嘛，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课本会有个主题，
嗯，
像比如说六年级下学上学期就会 daily routine， 然后会讲到第三人称单数，那你就可以在期末考之前就是先规划好就是这两个单元一起，然后他们期末要有一个口语的产出，是一个 project。
Yeah， 哦，但这个就要好好设计咯，这个不能够急救章就弄出来了，对不对？
就是事前先跟学员讲，嗯、就是我们的笔试可能是占了70%，
嗯，
可是呢，这个口语的分数呢是占30%，然后这两个加起来才是100%。
嗯，那这个要跟学生先约定好，让学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12年国教有说评量的方式跟规准要跟学生约定好哦，要让学生很清楚的知道哟。
对的。
OK，嗯，今天呢、啊、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们先简单报告一下，最近妮娜老师跟卡老师呢可能在评量上面会做的一些活动你要给大家参考，下次我们就认真来讲一下素养导向评量好不
好？
好
哦。
嗯，我们得奖的作品终于要跟大家分享了，也太久了。好咯，那期末老师们会有一点